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三讲，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在接续摩西五经的叙事，是以色列人终于要攻进应许之地，要得地为业的故事。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你如果24章切一半，分为前12章与后12章，我们可以很粗略地说，前12章是在谈征服那地、得地，后12章是在谈分地为业。如果更细的来说，可以更进一步分为4个段落。第1到第5章是预备及进入应许地的部分。第6章到第12章是征服应许地的故事。而征服了之后，13章开始到21章则是分配应许地的故事。最后第22章到24章则是如何留在应许地的故事。让我们先来看第1个段落当中的第1章1到9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段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的开头是起始于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那伟大的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摩押平原，这40年来一直都是摩西。他曾经行神迹，他曾经颁布律法，他曾经调解民事纠纷，设立长老，他也曾在亚伦被诽谤的事上站出来寻求上帝的旨意， 并仲裁。这样一位伟大重要的领袖现在死了。我们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要接棒一位德高望重、有着许多功绩的领袖有多么不容易。接棒的这个人能不能承接其使命呢？他能不能带领这一代的人呢？大家都在看好戏。对于约书亚，这个接棒摩西的约书亚，他心里又何尝不是充满着害怕与不安呢？所以你看，上帝不断地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仅是在面临将要来的战争时不要害怕，同时也是在作为接棒人引领以色列百姓的事上不要害怕。上帝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再一次向约书亚保证，我过去怎样带领摩西，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会照样带你。而接下来的第十节开始，是约书亚吩咐官长预备食物，并且要那些已经分到约旦河东地的流便人、加德人与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要跟他们的兄弟一起打仗，甚至是要在前头打仗。让我来读这一段。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其实约书亚对这两个半支派所说的话，是这两个半支派本来自愿的。关于这段故事，大家可以对照着《民数记》第32章来看。那时候，按照《民数记》的记载，流便与加德的子孙众多。当他们在摩押平原看到，同在约旦河东的亚谢地与基列地是可以放牧牲畜的美地，他们就很希望待在那里。他们去找摩西和以利亚撒，请求留在约旦河东。摩西听到后是非常生气的。摩西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自己坐在这里吗？ 之后摩西重提探子是大家灰心丧胆上帝发怒的故事。从这些故事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上帝赐给你地，你要顺命去打，要刚强壮胆去打，不去打是一件极大的罪恶。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听了就主动说，我们没有说我们不去打啊，事实上我们还愿意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我们不会混，我们也看重得应许之地这件事，我们会等到我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都得地为业了，我们再回到约旦河东来。你看约书亚记这一段的结尾，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你可以看到是很首尾呼应的。前面九节是上帝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怎样与你同在。而第十节之后，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对约书亚说，你讲什么我们都会听，我们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怎样听从你。百姓对约书亚的顺服就实现了，就呼应了前面上帝对约书亚的应许，让大家真的敬重也遵从约书亚，使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你要攻占一块地方，首先你要拆探子去探路，对吧？第二章一开头讲到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一次约书亚只派两个人，蛮有趣的。40年前摩西派了12个人，结果呢，10个探子回来都信心软弱，胆战惊惶，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鼓励大家上去攻打迦南地。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约书亚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只要派两个探子就够了。从石亭打发，石亭这个地名在以色列的历史记忆当中是一个不好的地名。我们一读到石亭，想到的会是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民与摩押女子行淫乱，与他们的神巴利庇尔联合的事情。这个地名承载着以色列民背叛上帝的回忆。我们接着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3-13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两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借由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戴上文学的眼镜来看这一段很精巧的故事叙述。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有谈过，这些旧约故事一定都经过编辑，经过选择，而最终这个作者所呈现的这个故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文学安排，为的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大家可以看看第二章的这个故事，首先是两个探子去到妓女喇合的家里，对不对？但是呢，这两个探子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说话被记录下来呢？什么时候他们的台词才被写下来呢？大家可以花五秒钟想一下。其实是要到第十四节，两人才开始说话，才开始有台词记下来。那妓女喇合呢？她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话，什么时候开始有台词记下来呢？第四节就开始了，而且是很长的一段，而且还有行动，就是他很有胆识的隐藏两个探子，不仅主动隐藏了两个探子，还有勇有谋的独自去面对耶利哥王的信差。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真的两个探子一直都没有说话吗？他们如果不说话，妓女喇合会主动藏匿他们吗？会对他们说，我知道上帝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吗？现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作者选择不写这些话呢？作者选择不写探子所要说的话，一直要到十四节才写下探子回答喇合的话，还不是探子主动呢，是因为喇合要探子对他起誓，然后十四节才写下探子的回复。所以经由这样的选择与设计，你们大家读这一段会不会觉得妓女喇合好勇敢，好有胆识，而且好有信心，还好有行动力呢？他是有计划的，因为他的信心与胆识，他拯救了他自己与他的一家。而这些优秀的特质，不是原本应该属于以色列的探子的吗？可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些优秀的特质首先是出现在耶利哥城一个迦南地的妓女的身上。所以你看这个人物的对比，以色列的探子是男性，是两个人，是上帝的子民，但在这个故事中却相对的被动。而耶利哥城的这个女人是独自一人，是个妓女，是边缘人，还是迦南人？他却展现了 原本应该属于以色列民的信心与勇气。这样的对比将延续到之后的故事，比如耶利哥城的王，一个君王，却不如一个妓女懂情事。又如之后的亚干，以色列中的亚干，因为自己的贪欲连累了全家，不如一个妓女因信心拯救了全家。第二章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章开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离开石亭有可能是要暗示我们要离开这个曾经背叛上帝的地方了，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对上帝忠心的旅程了。第二节过了三天，我们之前看到过，在第一章十一节，约书亚要官长们走遍营中，吩咐百姓预备三日的食物，因为三日之后就要过约旦河。所以第三章第二节这里开始，就是在完结第一章十一节的吩咐。三天过了，三天之后，现在要过约旦河。我来念第五节到第十四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约书亚要百姓跟着约柜走，因为这条路向来你们没有走过。这是一段我们都很喜欢的经文，上帝在以色列面前领路，他不是自己丢下以色列要以色列自己去找路，而是在前面领路，就像在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所说的，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记不记得第一章我们说过，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过河这件事除了是实践上帝的应许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按照这边的经文，上帝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摩西的权柄与过红海是分不开的。出埃及记十四章十节谈到，埃及人的追兵在红海边上追上以色列人， 以色列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你们如果仔细看接下来的叙事就知道，以色列人被追上，他们第一件事是抱怨摩西。你为什么领我们出来？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服侍埃及人都比死在这里还好。那个时候，摩西作为一个领袖的权柄是受到质疑和挑战的。而挑战摩西的权威就等于是挑战上帝的作为。所以摩西说，不要惧怕，尽管站住。上帝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我要在埃及人身上得荣耀。所以现在也是一样，之前是红海，现在是约旦河，现在约书亚的领导权还不到十分的稳定。上帝要借由重现以色列渡海渡河的这个神迹，上帝一方面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方面上帝要约书亚延续摩西的侍奉，凸显他身为接班人接棒人的领导权。我们下一讲会继续来谈，但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先观察看看，摩西带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与约书亚带以色列过约旦河两边的故事细节，包括渡海渡河的方式，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自己可以先整理看看，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眼睛看不见的。